吴老师无精打采的回到了教室，同学们齐刷刷的一块把目光对准了他。吴老师知道大伙儿都想知道一点江琪的消息，可是他现在心里正没好气儿。他耷了下眼皮，冷冷地说，打开语文课本。同学们仍然是一动不动。康成很冒失地说了一句，
吴老师，江琪到底是怎么？
还是江琪，还说江琪，你们给我安分一段时间好不好？我简直是。吴老师用教鞭抽着黑板，噼啪噼啪的响，他的一腔怒火迸发了出来，又忽然闭住嘴，用双手捧住了脑袋。教室里静默了一会儿，又听到了吴老师那略带沙哑的低沉的声音，好吧，打开语文课本，请打开。同学们都不敢再在吴老师面前提江琪的事儿了。这天晚上7点，大队辅导员徐老师、教导处副主任孙老师、吴静老师，还有江琪的爸爸妈妈，都聚齐在少先队大队部的那间房子里。他们喝着茶，随便的闲聊着，却时不时的看看手表，表针好像走得特别慢，不情愿的一点儿一点的挪动着。沉默了一会儿，江琪的爸爸抽了一口烟说，那个团委的同志到长途电话局去打电话，是不是也要排队呀？吴老师搭讪着说，
不用，
他到团市委去打电话，可以直接的拨过来。就在这个时候，传达室刘大爷敲门进来了，他问吴老师，
哎，吴老师啊，你们班是不是晚上要开会呀？
吴老师惊讶的站立起来，大爷，没有啊。
嗨，你们班的学生啊，差不离啊，全都来了，都站在校门口，有的学生还有爸爸妈妈陪着来的，这可怎么办呢？让不让他们进来呀？
刘大爷为难的摊着手问道。孙老师站起来，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感到奇怪，跟吴老师一起到了学校门口，在那儿也不由得使他们感动万分。孩子们早早的守在这校门口，也不过是为了能够早一点知道江琪的消息。有些学生的家长不放心他们的孩子晚上外出，也就陪着来了。孙老师和吴老师劝解了半天，请他们回家，明天一定会把消息告诉他们的。可是这些同学们都不干，他俩只好请同学们进校门来，一起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广州来的消息。其实也就是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可是这段时间却显得特别的漫长。孩子们不安的来回走动着，交头接耳的轻声说话。江琪的父亲一支接着一支的猛抽着烟，孙老师、吴老师陪着江琪的母亲说着话，气氛却显得拘谨和尴尬。一些陪着孩子来的家长大声的聊着天儿。忽然，电话铃声急促的响了起来，吴老师跃了起来，向前一步，拿起了话筒。
喂，
对，是我。
好。好，
这是广州的长途电话。吴老师拿着话筒等待了一会儿，周围是铁一样沉重的寂静，人们 都紧紧的盯着他，吴老师的心也砰砰的跳着，嘴唇抖动着，声音都变调了。只听他说：“喂，
哦，哦，你们好，什么？是吗？江琪已经找到了。”二和尚开始不承认，他把江琪弄到一个皮鞋厂当童工。哦，他招认了，谢谢。找到了江琪，他也想回来，是吗？哦，你们给他买了车票，通过了铁路局团委，把他托付给列车长，已经上了车，太好了，谢谢你们。就这样，我代表全校师生感谢你们。好，哦，谢谢，谢谢。
放下话筒，吴老师眼睛里闪着泪花，他说：“江琪找到了。”团区委的同志们通过广州铁路局团委，把他托付给了一位列车长，五点多钟就把他送到了列车上，大概后天就能到北京了。屋里的人们一阵的欢呼雀跃。江琪的爸爸连连的向吴老师、孙老师、徐老师等几位老师握手，江琪的妈妈流着眼泪向他们拥抱。站在门口的孩子们也都很激动。王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好吧，这下咱们可以回家了。”在站台上，江琪的爸爸妈妈和吴老师向列车长说了一大堆好话。江琪还穿着那件蓝色的夹克衫，不过已经又脏又皱，人也瘦多了。他缩头缩脑的站在一边，不时用畏惧的目光向两边瞧着。跟列车长等几个人寒暄以后，吴老师看了江琪爸爸妈妈一眼，他说：“好吧，你们先带着江琪回家吧，可以先休息两天，让江琪好好的恢复一下体力。”江琪的妈妈拉着吴老师的胳膊，眼睛里闪着泪花：“吴老师，这一阵子可真让您焦心挂虑。好吧，我们先带着江琪回家去。”江琪却打断了妈妈的话，他低声而坚决地说：“不，我要先回学校。”江琪的妈妈皱着眉说：“这怎么行啊？你起码应该先换件衣服，洗个澡。吴老师不是已经答应你休息两天了吗？”吴老师也劝他：“江琪，还是先回家去。”“
不，不，我要回班里，我得……”
江琪说不下去了，变成了一阵呜咽。这时候，江琪的爸爸点了点头，他说：“嗯，也好，让江琪先回到他们班里，跟同学们见一面。这一阵子，他的同学们也没少为他操心呢。”他们商量的结果，吴老师带着江琪先回学校，江琪的爸爸妈妈回家料理一下，他们在火车站就分手了。在路上，吴老师问起江琪在广州几天的经历，江琪支支吾吾的回答着，他的眼圈红了，心里非常后悔。原来那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在车厢里找到了二和尚。二和尚很不高兴，觉得他是个累赘，但是火车已经开动了，又没有法子把他送回北京，一路上对他很冷淡。到了广州，二和尚立刻把他送到一个熟识的皮革加工厂去当小工，每天六点钟开始干活，晚上九点钟才下班，一日三顿饭都是发的盒饭，也吃不饱肚子，又累又饿，江琪瘦了一圈。
进了学校，吴老师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对江琪说：“还有十几分钟就下课了，那时候你再回班里吧。”江琪点了点头。谁知道他在路过教室时，韩小龙看见了他。韩小龙不顾数学老师正在黑板前讲课，便跳离座位，大喊一声：“嘿，郭爸，郭爸回来了，江琪回来了！”教室里混乱了，同学们又叫又嚷，连女同学们也纷纷的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汪川发了疯似的大喊：“回来啦，他回来啦！”康成用两个小拳头使劲的锤击着桌子，敲得砰砰直响。陈来抓住康成的手，王斌抱住康成的肩膀，康成在他们怀里挣扎着狂喊不已。这时候江琪已经不顾一切的闯进了教室的门，他站在讲台桌前，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骤雨的掌声，作为对他归来的欢迎。江琪的脸色苍白，嘴角抽搐着，上下牙齿不由自主的磕碰着，他大声的想说点什么。
我对不起，我。
忽然他捂住脸嚎啕的大哭起来，不少同学也跟他一块的抽泣，大家纷纷拥上前去，有的同学拉住他的手，也有的同学拍着他的肩膀，把他紧紧的围了起来。汪川冲进人群，把江琪抱起来转了一圈，一些同学笑了。汪川忽然大叫一声：“听着，我们又都成铁哥们了，我们不光是铁哥们小队，我们还都是铁哥们中队。”许多同学大声鼓掌表示赞成，甚至几个男生站到了课桌上，哦哦，他们大叫着助威。孙老师听到教室里的喧哗声，他跑来观看，见到教室里的热烈情景，他也动了感情，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吴老师看了孙老师一眼，说：“我们班的孩子们太冲动。”“是啊。”“啊，不是。”孙老师掏出一块手绢擦着泪水，他真心的说：“你们班的孩子都是好孩子，铁哥们小队也是好孩子啊。”吴老师的心里一阵欣慰，可是他尽量不在脸上流露出来，还是板着脸，没有一丝笑容。家长会上，童小群的爸爸讲笑话似的说了一件事儿。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爸爸妈妈要陪客人，就让童小群洗碗和收拾厨房。这时候童小群却提了一个条件，说是洗碗可以，要付劳务费。爸爸妈妈以为他开玩笑，没有理他。谁知客人走后，童小群却真的拿出了账单，要爸爸妈妈付钱，否则以后就再也不刷碗了。爸爸妈妈训斥了他一顿，童小群反说爸爸妈妈不平等，有剥削阶级思想。童小群的爸爸说完，引起了许多家长的同感，他们抱怨孩子们思想起了变化，想着法儿向他们要钱。有的家长说孩子们买菜时克扣菜钱，有的家长说他的孩子干脆到钱包里去自己拿钱，用一块钱的票子换十块钱的票子。开始他以为是商店找错钱了，以后连着出现了几次，才发现是儿子偷着干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引起了家长们一阵一阵带苦涩味的叹息。孙老师在会上听了家长们的闲聊，越听越坐不住。家长会散了，他心事重重的对吴老师说：“小吴啊，这些事儿我都没有听说过。现在看来，
我们对孩子们的思想教育太放松了。上一回铁哥们小队几乎解体，跑出去挣钱，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呀。一听孙老师提到铁哥们小队，吴静老师又紧张起来了。他小心翼翼地说：“铁哥们小队最近的表现还不错。”孙老师立刻笑了：“嗨，瞧你又紧张了不是？我承认铁哥们小队是好孩子。”说到这儿，孙老师又严肃了起来：“我也承认，以前对他们的看法有些片面。这次江琪出走给了我启示，对现在孩子们的教育，光用老办法也不灵了。”吴老师想把话题岔开，他说：“对了，江琪从那次出走以后，变得比较蔫儿，缩头缩脑的，总是发愣。”孙老师灵机一动，他说：“哎，铁哥们小队的同学们应该帮助他呀。”“嗯，他的经历对全班同学也是个教育，应该让他向全班同学讲讲自己的沉痛教训。”吴老师说：“让江琪在全班讲，恐怕会损伤他的自尊心，还是让他先在小队会上讲讲吧。”“嗯，也行，就先小范围，再逐步的扩大。”过了几天，吴老师参加了铁哥们的小队会，同学们为争论一个问题热烈的争吵着。康成和童小群站起来指手画脚的大嚷着，别的人也趁势助威，只有江琪一个人蔫头耷脑的坐在一旁一声不吭。吴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江琪，你怎么不说话？”吴老师这一问，大伙儿都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立刻沉默了下来。一会儿童小群非常有感触地说：“是啊，咱们三哥自从去广州回来以后，就成了双打的茄子蔫巴了。”大伙儿都乐了。康成也说：“哎，我说锅巴，哦，不是不是，江琪老弟，我们拉你踢足球你也不去，我们拉你到公园去玩你也没兴趣，是不是还记着咱们哥们的仇啊？”这么一说，江琪着急了，他站起来摇着手说：“二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我心里别提多后悔了，我后悔，我就是心里难受。”说着他哽咽着讲不下去了。吴老师趁机说：“江琪，那你就说说你心里怎么后悔呀，也让你的哥们儿听听。”江琪愣了一下，也就断断续续的讲开了。他开始有点结巴，前言不搭后语，但是越讲越激动，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他说他自己在去广州以前最佩服的人是二和尚，他有胆量，有魄力，不怕挫折，亏几万块钱也不怕，进了公安局也不怕，所以他下定决心跟着二和尚去闯荡江湖。虽然二和尚并不愿意带他去广州，但是他自己还是悄悄地买了火车票。开车以后，他找到二和尚，二和尚跟他大发雷霆。二和尚说：“我到广州去又不是游山逛水，带了你这个累赘管什么用？你他妈净给我找事儿，我自己顾不了还要顾你。”江琪挨了骂，只好忍气吞声，不敢说什么，他要靠着二和尚去挣钱呀。到了广州以后，二和尚住在一间又破又烂的小房间里，扔给江琪一领破席子，
他自己天天在外面跑，让江琪帮他看着东西，到了晚上才给江琪两个又馊又酸的馒头。两天以后，二和尚突然带来一个镶着大金牙、操着难懂的南方话的人，拿来一纸合同，让江琪在上边按手印。江琪看了一眼，知道要他去一个皮革厂做小工，期限是两年。江琪不干，说自己到广州来闯荡世界，要赚大钱。二和尚却笑了。二和尚说：“赚大钱？你以为广州满地都是金子，随便你捡吗？你连自己吃饭的钱都没有，还赚钱呢？你别做梦了。”然后他又哄着江琪说：“赚钱总要有本钱，到皮革厂去做两年工人，有了本钱，人也能干了，再去闯荡世界。”这番话说的江琪糊里糊涂的在合同上摁了手印。谁知道这个工厂并不在广州城里，而是在郊区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在那里，江琪天天闻着臭烘烘的削皮味，干着12个小时以上的活，一日三餐发的是盒饭，里边只有几片菜叶子，还吃不饱。干了两天，江琪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要求回家。那个大金牙揪着他的耳朵，打了他几个嘴巴，恶狠狠地说：“你老老实实在这干活，两年没满，想回家就揍死你。”有一天，江琪在工厂里遇到了二和尚来联系生意，他就苦苦地哀求说：“
大叔，你让我回家吧，我再也不想赚钱了，只想老老实实的当个学生。”
二和尚却冷冷地说：“回家？谁给你掏路费？再说了，跟人家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又反悔，这可不成。”这个时候，江琪才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被钱迷住了眼睛，离开了老师，离开了同学们。他后悔自己头脑太简单，相信了赚大钱之类的神话。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正打算着偷偷的给家里写封信，让爸爸妈妈、老师和同学们来解救自己。这时候，团区委那位干部逼迫着二和尚引路，找到了这里。开始，那个大金牙气势汹汹，拿出合同来争辩，绝不放人。团委的干部严正指出，他们工厂雇佣童工违反国家的法律，要去法院告他。大金牙这才软了下来。江琪被那位团委干部领出了工厂大门，没走几步路，眼泪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江琪说到这儿，众铁哥们的眼泪也啪嗒啪嗒的落了下来。吴敬老师的眼圈也红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江琪走了这段弯路，世人痛心呐。不过，我们应该总结一下，造成江琪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徐松说：“
一个人不能让钱迷住了眼睛。”
王斌说：“
不能自私自利，光想自己。”
何伟也说：“
就我认为还应该助人为乐。就是这一次江琪出走，脱离了集体，后来经过集体的帮助，才回到了我们大伙中间。”
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大家的情绪也很好。吴敬老师望着情绪已经平静下来的江琪，想起了孙老师的嘱托，他就问江琪能不能把今天所讲的这些遭遇和感受到中队会上再讲一下呢？江琪急得脸红脖子粗，连连摇手说：“
我不讲了。”
吴老师诧异地问他：“为什么呢？”“
对铁哥们说说我愿意，在全班讲我不干，还有让我再讲一遍，我更难受了。”
江琪语不成句的说着，吴静老师望了望周围的几个孩子，也都沉默不作声。他安慰了江琪几句，这件事儿便再也不提了。